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呢，让我再有一次机会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时间非常的短，我只有大概35到40分钟而已，所以我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是 Palm Sunday， 还有一个礼拜就是复活节哈，我就特别去看了一下圣经，好好的把四福音再看一看。我到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感觉到蛮令人感动的，就是耶稣他对他的一生呢，他非常清楚他的命定，这个他的 identity 跟他的 destiny。其实人一生都在寻找这个东西哈，那我们一直都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我们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们的 destiny 在哪里。但是啊，看耶稣啊，他非常清楚哈，他到世界上来的目的。所以呢，他在约翰福音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开始记载，就是在 Palm Sunday 那天，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时候呢，所有的百姓们向他呼喊了：“何撒那，何撒那！”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真的是，他被万人拥戴。人在被拥戴的时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但是耶稣还是继续朝着他的命定走下去，所以他知道他的目的是干什么。所以就在被人拥戴的后的那个礼拜，其实5天以后，他就被钉十字架啊。所以在那个5天里头啊，耶稣说了很多很好的话，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记载的非常好的几句话。刚才读的，如果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然是一粒啊。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接着后面讲的话更重要，他说就是你要爱惜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失丧生命就得到生命。这是真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接着他就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又接着说，那个拣选的事情啊，约翰福音15章，不是我们拣选神，而是神拣选我们，那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得以长存啊。这个耶稣讲了好多好多的话，最后讲到合一的问题啊。那然后他上十字架。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啊，有关于拣选，因为拣选是上帝的。在我们生命中一个独特的心意，那但是呢，我们的回应是顺服，那这两个才能够成为让一件事情能够发生的，或一个生命能够真正的开始，一个拣选，一个顺服。所以我今天用拣选跟顺服跟大家分享，特别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彼得前书2章9节，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这段话。那但是我自己从被神呼召出来成为宣教士到今天啊。大概23年半还多一点，马上就24年。在这近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头啊，有无数的人来问我同一个问题。到昨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啊，还有一位弟兄在问我同样的问题。我问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国内的人都有好多人没有信主啊，你为什么要去海外宣教？那另外呢，你自己在专业领域上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专业领域？这不是非常浪费吗？那事工的需要这么大，一定要到海外吗？还有呢，你还要带着全家大小出去啊，这个值得吗？还有呢，按照投资报酬率来讲哈，这是最不划算的事情。这是真的哦，我相信哦，我们可能都在问啊，对，我。20多年来天天被人家不讲天天有点过分了，就是常常被人家问。到昨天还有一个人问我这句话，哎，我觉得圣灵给我一个引导，他说哎呀，今天就是谈这个了，就是讲这个，给我一个 confirmation 啊。所以啊，我记得上一次被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有一天在北京带领一个聚会，后来有一个也是一位台湾到美国好多年了，快40年，然后在清华北大教书的一位弟兄啊，他又问我他同样的问题啊。我说我在20多年里头，刚开始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在问，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或可以单一可以回答的，特别是耶稣的救恩啊，很难回答为什么。为什么是他要走这条路？没有答案，真的。为什么不是我走？为什么他走？那当上帝的那个选召临到的时候，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这个真的没什么答案。那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来享受做儿子女儿名分的好处，但我没有想到说那个失丧生命而得着生命的那种代价， 这个是我们很少人 去思考，甚至更害怕约伯记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明白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所以在这个中间也非常困惑。非基督徒问，我们还可以明白一点吗？基督徒问，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应呢。所以我就在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直到有一天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不是我刻意去读，我就读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边说到，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哎呀，这拣选两个字像那个突然间跳起来，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经验呢？上帝向我们说话的其中一种方式，我真的很明显那个字跳起来，那个被拣选，因为我是看英文圣经的，那个 chosen 这个字啪就跳出来，那一刹那之间，我突然间全然就是完全明白了，就是被拣选，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的，就是被拣选。拣选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荣幸，是一种 privilege， 那也是一种 honor。所以我就在那个时间点，我突然间明白说，哎呀，这是拣选，那拣选是出于神那我们的回应是在我们身上，那就是顺服。所以我就恍然大悟，我就以后呢，人家问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拣选。那主耶稣是被拣选，你看在这个 Palm Sunday， 他要走向这个最后的五天的里头的那个过程的不容易但是他说了非常宝贝的几句话，是却是我们圣经中最基要的真理。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再好好看了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我把从二章开始又读一遍前面到了第四节开始讲很宝贝的话。刚才领会不是领唱敬拜的弟兄姐妹特别唱到那首歌就是主乃是活石这个活石是耶稣基督，是活石，是被神拣选的，是所宝贝的。他不但拣选，而且是宝贝，而且称为活石。所以这个活石放在哪里呢？是放在锡安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放在一个这个世界上，要来救赎我们。那我就再看下去到第五节这么说他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活石。那所以这也是被拣选，也是在神看起来是宝贝，但这个活石是放在一个特定团体。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身份是牧师，是教师， 是不管 IT 特别在这边很多 IT 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家庭主妇这就是一个特定团体嘛。那这是一个活石放在那个地方，他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宣扬基督嘛，就是宣扬基督把我们从黑暗中带进光明的那个奇妙的作为那所以说我就突然间看见拣选是我把称作 being 宣扬是 doing， 那我们被拣选了，我们回应了，然后呢让我们去做一件独特的善功，就是耶稣在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完道以后他向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食物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做成神的工作，不是做成我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宣扬神给我们在这生命中一个独特的善功。那因为我们得到这个身份嘛，所以呢然后呢去完成一件独特的事情，这个就叫 mission 所以我感谢神，从那个时间点我非常明白说是拣选嘛，所以拣选是一种荣幸嘛。那后来呢有一天我们在昆明大概我们常年结婚以来我们就是吃完晚饭以后我们都会去散步有一天我是一个人散步，那天我太太没有跟我一起散步，我就在散步中突然间这是突然来的，我没有刻意的安排，我就想突然间我感觉到那个神的同在好明显同在什么东西神说那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先讲我的感觉我突然间感觉到我太适合做宣教师真的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那天我突然间这种感觉后来我越想越有道理我就开始想真的我很合适我为什么合适呢我就开始想一些实际的状况，我觉得合适在哪里。我是什么都会做的人从这个修马桶到开飞机都会真的。所以你看那个我到了印尼，我就开始回忆我到印尼的时候，我们到那个非常简朴的生活区没有水的时候都要弄井水那个井水我们小的时候 我就被训练过，很会那个钓那个井水啊。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你拿个桶下去啊，你要有技术哦，你没有技术钓不起来的。你弄了半天就是那一桶就搞不到水。像类似这种小到这种地方哈，大到我刚刚讲说神借着飞行让我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做，然后呢我什么都可以吃，真的什么都吃，连亏也要吃。你要非常坦然欣然高兴的把它吃下这个亏，人生就很多亏要吃哦。那这是一点哈，还有一个呢，我什么地方都可以睡，我们感谢神啊，没有睡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福气啊。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睡不着。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看见了、大部分来我们这边的人是睡不着的问题。所以有人官方做过统计啊，很多每个国家不一样，每个地方都做过统计，大约哈，现在在美国啊，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有睡不着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恩典呢、所以我觉得什么，这就拣选嘛。那我就突然间我就配合那个刚刚拣选的这个，所以我很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在那个时间点哈，那神的同在好明显哦，就是说，哎呀，我就是要拣选你，因为你太合适了。没有别人呢、所以感谢神。所以我就那个时间点，我突然间明白了那个更确据啊，那个什么叫做 identity 跟 destiny。 我那时候就好像这个人呢，这一生的那个命定的那个你要走的那个方向啊，你已经 settle 了。当然你一 settle 以后啊，你就好像我们讲就安了，没有什么好再担心的，没有什么好再去比较了。那我们现在做辅导嘛，昨天我们还在谈很多这个，在这边上了六小时的课。那我们在谈到就是说，人的问题啊，全大部分都发生在啊，其实全部都发生在关系里头出问题。那关系里头出问题，大部分几乎所有的原因都是人跟自己搞不定。人跟自己搞不定，搞不定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谁嘛，对吧？我就看别人总是比我好，我看这个别人的东西都是优于我的，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这山望那山高"啊。我也希望我的儿子女儿就像别人呢、我甚至有些人，我希望我的配偶像别人。所以哦，这个就永远就会搞不定呢、对不对？当你搞定了以后，你觉得哎呀，这就是我的 identity， 这就是我 destiny 的时候，我觉得安了，这叫安了。哎呀，那天我感觉到我很感动啊，哇，那时候流眼泪，我在那个散步啊，这是神的同在，神再一次的 confirm 就是他确认说，哎呀，我就是选召你啊，到这个世界上来要做这件事情。哎，好棒啊。不只是神的儿子，不只是说神的仆人啊，他要给我一个独特的一个事工啊，那个工作就是去宣扬那带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者那个美德。所以我不管借着什么方式，我们感谢主啊，这就是一个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走在这个世界上一趟啊，上帝有一个独特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值得我们去寻求啊，值得我们去领受。这个领受啊，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 honor 哈。那但是呢，当我们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以后啊，我就开始回想哈、我那天非常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这个那时候是十几年前，大概十八年，我在工厂里十八年时间，我在回想个十八年的过程呢、我在开始走一趟，我在想说，哇，这一生，从宣教的角度来看，就好像我们一生是一样的，这十八年怎么走过来的？那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那也是我们生命中都要走的这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呼召我，对，他一定有一个拣选嘛，一个选召嘛，对吧？那我就开始，有一天我就开始读那个玛利亚的故事嘛。那还有一个礼拜是耶稣复活的日子。那有复活一定有出生嘛、不，先有死就有死嘛，死就有出生嘛。那耶稣的出生是借着上帝呼召玛利亚，所以在玛利亚怎么说，玛利亚被召的时候啊，那圣经开始在很多地方都记载， 我最喜欢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么说，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啊，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上帝的呼召临到玛利亚。那玛利亚反应，他的回应什么样，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回应哈， 接着他又怎么说？他说，我是主的使女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是顺服。对，他就一个选召临到，他有挣扎，接着他顺服， 就成就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玛利亚这一生，他的 identity 跟他的 destiny 就是这件事情，他就完成了。所以他最后他回应是，他有了回应，他有了相信，他也顺服了。所以没有回应的呼召，我把它称作等于没有呼召。没有回应的那种那个生命啊，讲严重一点，等于没有过，对吧？所以这是玛利亚。那我就想到我自己啊，我在空军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呢，神忽然就选召我了，我也没想到，但我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就这故事很长，但是呢，我就上帝就选召了，那就临到我身上。那挑战的事我要回应嘛？但是我觉得神要选召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哈，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面死了，人就是一粒"那句话，他意思就是说失去生命就得到生命。那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放手，因为这一生都在抓嘛，抓得紧紧的。那个时间点啊，他告诉耶稣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说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是要放手的。那时候呢，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在被神选召的时候，神说你要不要放下你最爱的空军？这是好大的挑战，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那么爱这个空军呢。这空军是我那时候的 career， 那时候是我的一切的安全的保障。突然间上帝的选召临到的时候，上帝要挑战我们，是第一个要放掉你最爱的那个部分。哇，那个时间点是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觉得感谢神啊，当一步一步的走下来，最后我非常的清楚啊，上帝就是选召我，我要离开那个我所喜爱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来走一条重新的道路。感谢神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二十多年走过很多的经历啊。那这就是第一个，是一定有一个呼召的临到，那我们要顺服，那然后呢，这个事情就成就。所以说我就想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啊，当我们加入我们的差会的时候啊，他们都会问我们说你最喜欢哪一节经文，我们就都会告诉他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他这么说，不是你们拣选我，这是耶稣说的，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这是父神就天父说的，应该讲哈，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得以长存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生生命到人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一个目的嘛，上帝拣选了我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什么东西可以长存，实在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发现我抓的年轻抓的最紧的东西啊，最追求的东西啊，你越来越发现好像那不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辅导，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关系是，我们先讲在这世界上，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关系包括跟上帝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其他的东西不是不重要，我们可以 去选择 去追求啊，但是不能够超过上帝嘛，对吧？那上帝就是关系嘛，跟我们的。所以说这是上帝选召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啊。那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一定有一个刚信主，我们会很多挣扎，为什么要信啊？这个神是真的吗？对吧？那我们被召也是哇，像玛利亚一样，我们都有一个挣扎，最后我们顺服，我们选择了。那我们就开始会经历第二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作一个被确认的阶段啊。神会 confirm 我们，就是说我的选召，我叫你成为基督徒是有我的心意的。那对玛利亚来讲，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啊，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对，这是告诉他，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啊，在年老的时候也不怀孕，也不怀了男胎吗？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所以他告诉他说，你看，我确认你，我对你的呼召是对的。所以说呢，那对我来讲上帝也给我一个确认了。那我很快的讲一下这个故事。我在1990年的8月离开的空军然后准备开始加入我这个差会，准备上工厂。 那一年以后上工厂。那我在六月的时候，有一天啊，突然间 我在祷告，六月的时候还有两个月就离开了嘛，那我已经清楚我要知道上帝对我的呼召了，那我就全部都预备好，心态上各方面全预备好，我就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每次睡觉的时候我都要祷告，我在安静祷告的时候，哇，突然间有一个惧怕跟忧虑啊 涌到我身上来，哇，一股一股的来啊，那时候魔鬼攻击人，他都用事实来攻击我们。那时候呢 我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那时候呢就是 一直来，第一个是你九月一号就要离开空军了，你就失业了，没工作了，没工作，那你怎么养这个一家五口啊？那第二个，你想要加入这个差会啊，你能够被接纳吗？第三个，你即使被接纳，他需要筹$4,000一个月，你筹得到吗？在那个时候啊，那现在还不止。所以说，那时候 我也是担心过啊，对吧？那时候我心里想，我在从1986年开始，我的收入就在美金$4,000在台湾。那然后呢，我现在要离开空军的时候，我失去了这$4,000，还要再去找这$4,000，对，当然是你怎么想都想不通的。那时候也担心啊。然后呢，我最令人担忧的是，我有三个女儿，那他们的教育怎么办啊？那第四个是你要去的工厂很偏远的，你可能承受吗？对吧？这五件事实啊，这样一直的这样子来攻击我。我也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从神来的不会让你忧虑跟惧怕。所以我就奉耶稣名抵挡了，祷告很久啊，挣扎了好久啊，那这个很真实哦。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最好就不要去走这条路，那这个五大事实你也不要去面对了，对，那就一切解决了。所以啊，就在那个时间点啊，突然间啊，上帝真的向我说话，哇，那非常清楚的一句话。上帝说啊，在你一生中啊，有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从你出生到你离开家到空军去啊。我15岁进入空军，那这是第一个阶段，是你父母亲养你，第二个阶段呢，是从你进入空军那天到1990年8月31号，总共有23年，这23年是台湾的空军养你，第三个阶段是从1990年9月1号开始到你离开世界，这是第三个阶段，这是我上帝来亲自养你。在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啊，你可以比较一下谁养你养的最好。真的，那一刹那你就明白了。我觉得根本不要，我就跟神讲，我说不要等到离开世界，我现在就知道。所以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啊，1990年6月大概是14号的样子，我那天已经清楚了。我说神啊，一定你养我养的最好。你看，这是神的肯定啊，他 confirm 他的呼召。仇敌要让你，我们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呢，让你退下来。但是啊，上帝说，我确认我就是要选召你。哎呀，太奇妙了。所以在20多年来啊，碰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问题，我都会跟上帝讲说，你要养我养的最好。 那我孩子碰到教育的问题这些等等，我都跟神讲说，你要养我养的最好。快24年的时间走过来，我们看见了，你看我们站在今天站在这边就是很好的见证。那感谢主啊。那我还觉得说我还是精力充沛啊，对吧？那感谢神啊，这是恩典，真的。如果我们面对现实外界的环境，你会感觉到说，哎呦，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那么的不可怕？但是啊，你内里很平静的时候啊，你的那个我们刚讲那个 identity 跟那个 destiny 确认以后啊，那你就很平静，平静你就有那种确据哦，然后又加上上帝的 confirm， 那你就觉得说，哎呀，好棒。那这有什么？这就是内里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内里清楚了以后，外界再怎么好再怎么坏，所谓的好跟坏也没有什么标准，那对我们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阶段。但是我们也会这第三个阶段，我把称作困惑的阶段。这个困惑阶段啊，是我们都会碰到的。我们信主信的开始我们叫蜜月期嘛，到后来呢就开始怎么搞的，教会是这个样子啊，碰到我怎么我信主了还有困难呢、啊？对不对？这些种种我们就开始怀疑了。那我们走这个宣教的道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对玛利亚来讲，你看玛利亚怎么说呢？你看玛利亚第一个她顺服了，然后呢跟约瑟两个都顺服，然后呢说要生的是救主耶稣，结果没想到 第一个遭遇的问题就是没有出生的地方，结果耶稣生在马槽里。这个圣经没记载玛利亚的挣扎，但你可以想象玛利亚跟约瑟多么的不明白。你我顺服了，你既然叫我去生一个救主耶稣，我也做了，我还冒了极大的危险，要被我老公未婚夫啊休掉，要被众人唾弃，我都顺服了，为什么我还要找不到出生的地方呢？好，最好不容易在马槽出生了，结果呢，希律王很嫉妒，不是很不高兴吗？他要把所有两岁以下男婴全部要杀掉。结果你知道耶稣跟约瑟带不那个玛利亚跟约瑟带着耶稣跑到哪里去？对，跑到埃及去了，对吧？跑到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 不好的地方啊，他跑到那边去，不能明白啊。但是他们就这样做了，对不对？所以你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圣经没有这样记载，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的那种困惑。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阶段中我们都会碰到的一个，我把它称作搁浅的日子，总是会碰到的。搁浅的日子就是要彰显上帝大能的时间，那但是完全看我们的态度如何。很多人在那个时间就离开了，就走掉了，不信了，这个神是假的。我碰过这样的人啊，我曾经辅导一个人，他开始带领他慢慢信主，他很热心，他发现上帝帮助他了。哪一天上帝不帮助他了，他说有一天他突然间跟我谈话，他来辅导我的时候，他说我不信了。我说为什么？是假的。那他的主观的感受，但我说你是很挫折，可能有些什么事情挫折让你不舒服，那要不要谈谈看啊？后来他愿意谈，又得了几个月，走过几个月以后他又信主了。走过一个困惑期是好事啊，对不对？那我自己也想到说，好，那我的困惑期在哪里？我们在工厂，上了工厂，我到印尼的时候最大的困惑期啊，就是上工厂的第一年，我们要面对新文化、新语言跟新环境啊。所以啊，那时候呢，我是一个以前是非战斗机的嘛，很快，我们叫做然后又是一个指挥官，对吧？我们叫做一个领导，从高位到低位啊，然后从快的飞机到慢的飞机啊，从一个文明的地方到一个落后的地方，我是个 physically 来讲。那特别对我来讲，飞行最困难的，因为我以前飞战斗机很快啊，以前看一个山头5分钟10分钟一定过去，现在那边看到一个山头1小时以后它还在前头，这两个的那个差异很大，那种挣扎啊。所以你会问神说为什么，然后再看看我们去服侍的对象啊，都是那些我们所谓在大陆叫做少数民族啊，那在那个其他地方我们叫做所谓的住在山里面的人啊，原住民啊，这样，那我们去帮助是这些人呢、啊？那你会觉得说有值得吗？对，那有很多人问我说，你这个投资报酬率是绝对不划算的。我用飞行来讲，我烧汽油都已经烧了不少钱了。对，这么有经验的人，然后去做一个这种事情，去帮助这些人，有没有道理？哎，真的你会有，开始就会困惑了。你觉得越想他们讲的话有道理哦，对，那结果其实啊、哦，有，然后呢？还要那么大费周章，还要把全家大小带着走，对不对？要来去帮助这些人，你真的很困惑啊！但是啊，我觉得有一天啊，我觉得上帝真的在光照我，给我看见。我到一个地方神学院里面去帮助一个那些神学生啊。那有一天有一个神学生在找一些草药，我就问他，你什么原因？你在找什么东西？他说我在找草药。他说这个为什么？他说我一个孩子大概3个月到4个月大。他说全身都是皮肤病，都是脓疮啊，这样子。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哇，把它打开了一看，真的是全身都脓疮。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束手无策。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只有给他祷告。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哎，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了，很奇妙。结果就接到我们台北那个牧师的一封信，他说我要来看你，我想念你。那时候我回他信，我说不要一个人来，一定要带个医生来。我指明是内科医生跟皮肤科医生。我为什么指明皮肤科医生，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就哎，他们真的来了，来了以后我就去带他，特别就第一站就带他到这个孩子的地方去。我就问那个皮肤科医生说，这个孩子有没有希望？他说他看完以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有希望。这一刹那，你会感觉到上帝的那个荣耀、那个恩典啊，神的爱啊，太伟大、太奇妙。不是用人可以去测度的，人的测度是很现实，那可是上帝就这样，我那一刹那间，我突然间啊，我觉得说，哎，太了不起，上帝，他就是为了这个生命，他要去救这个生命， 后来真的就好了，后来我们就帮助他医治好了。我觉得这个很感动人啊，真的。那个时候呢，我就突然间想，圣经的话就出现了。这路加福音呢，今天跟这个耶稣要复活，我们都有相互关联。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这么说，他说神怜悯的心肠啊，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做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地里的人。这是上帝的心意，耶稣救恩的他的目的，最宝贝最宝贝的一句话，他说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今天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是平安，我觉得上帝的心意就是这个，他就选召人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耶稣亲自做了，选召没有道理，不知道为什么，对，越用理性去想越想不通，对吧？那结果呢，我就在这个 帮助这个皮肤科不帮这个孩子医，真的看着他身体完全康复。当我离开印尼的时候很不容易要离开在离开印尼的时候，我就特别去再去拜访这个家庭。这个孩子已经大概10岁的左右吧，哇，长得很好。我后来他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因为我的名字英文名字叫 Philip， 他的爸爸跟我讲，他说因着这个原因我要取我孩子的名字就是 Philip，为的是要纪念你。真的，你看看上帝的心意你看上帝可以，我 那个其实这些主要这是神困惑期间我们不明白，但是神一直会 confirm 我们。真的，我觉得那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确据就是说上帝的选召没有道理他就可以大费周章要把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把他调出来放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去救这一位这个小孩。我们就算是救这个小孩，当然还有其他目的但就算救这个小孩，在上帝眼中都是值得的。所以我那时候感觉到那种非常的荣耀你很难用言语来形容你也同时你会也会感觉到非常的羞愧，说哎呀，我们太现实了，因为这些人好像没那么重要吧，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但是神说他的生命一样宝贝当我们一个人越破碎的时候， 他的生命其实跟我们一样宝贝。所以我就感谢神就在这个搁浅的日子里头让我们真正的惊艳到上帝的伟大奇妙的爱。那这是第三个阶段了。那我们在当我们不管我们今天走在什么阶段里头我们要去在这个不明白的时候我也是鼓励大家能够继续的坚持走下去你要惊艳上帝怎么在你的搁浅的日子里头给你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就是生命美好的见证。我相信这个路一走过，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到了第四个阶段，我们把它称作澄清的阶段。那澄清的意思就是说对玛利亚来讲那玛利亚那时候天使就来告诉他了，他说你起来带着小孩对不起他对约瑟讲，他说你起来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所以那2年以后的事。但是那个上帝就呼召他们就回来了，他的真正的那个 destiny 对玛利亚已经走完了，对不对？他就继续的把耶稣长大抚养长大，对耶稣来讲他开始他的 journey， 对，这就是一个澄清期所以我到了后来我们困惑期走过，然后开始澄清的走澄清期，那上帝让我们看见在印尼好多的事工可以做，那我们就开始上帝一直拓展了，让我们在帮助那些山地的同工弟兄姐妹们给他们好多好多各种服事。我刚刚讲医疗是其中一个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然后甚至我好多的一些人被捆绑这些事工都在做。当我们十年以后要离开的时候，我每一个村落要去跟他们说再见哇，那真的很困难那什么叫做泪洒机场真的我们体验过，你走不掉。我们每次说 要飞机螺旋桨要启动的时候，我说人都要全部走开那些人不走开你坐在上面你不敢启动的真的。他们有时候还跟我讲但有其中有一个村落了，有一个村长很有意思，他说你不要走了，那个如果我们这个东加里曼丹省可以民选省长的话，我选你当省长真的感谢神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荣幸。澄清对不对？然后后来上帝我们才会派我们到中国大陆去那我们是唯一可以讲中文的一个同工所以我们挣扎了2年多以后，我们最后顺服我们去 那我们就开始寻求在那边的事工啊。结果后来神让我们看见那个善公司啊，就是一个谘商的平台，我们需要一个合法平台在那边工作，那我们就开始搭上。2003年9月搭起这个平台，一走到今天，感谢神啊，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做了好多美好的事情，让我个人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成长。所以这个就是啊，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能够一起经历他在我们生命中他每一个阶段我们要走过，这是上帝的美好，他的一个独特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心意。所以这是一种，但是他一直在拓展我们，对，他拓展我从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啊，一个非常左脑的人啊，会成为一个会有耐心来陪伴一个人，来听他的苦，他的痛苦啊，然后有耐心的来陪伴他，这很不简单的事。像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很没有耐心的，那这是上帝恩典。然后呢，锻炼我的右脑去同理他，去了解他，这是关系啊。所以感谢神，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拓展，人心啊，那个工程的建造是浩大的。因为但是一个主要的浩大是在于这个人太宝贝，那耶稣已经帮我们完成了。今天要与不要是在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能够在很短的时间，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能够彼此的交通，彼此分享，我们也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特别在这个你要为我们的生命走上十字架的过程里头，我们一起来经验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每个阶段来经历你，我们一起来归荣耀给你，来称颂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到主前，我们如活石。